圣经六十六卷书纵览十，撒母耳记下，韦保罗牧师，2019年3月24日，翻译甘小春，2026年5月10日。今天早晨，我们继续思想 Route 六十六这个系列，也就是圣经六十六卷书如何在讲述耶稣，正如他亲自所做的见证。我们要看的两处经文在约翰福音5章39节以及约翰福音2章19至21节。现在请听神的话语。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约翰福音5章39节。约翰福音2章19至21节说，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点，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内就再建立起来吗？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神的话语读到这里，我们祷告。天父，我们祈求，当我们今天早晨以较为宽广的视角来浏览撒母耳记下时，求你帮助我们抓住这卷圣经中的主题，帮助我们从中汲取智慧和悟性，明白我们当怎样生活。更深一层的，父啊，求你帮助我们在阅读时记得耶稣所说的话，就是这圣经原是为他做见证。愿我们读神的话语时，不至于看不见其中所蕴含的基督，看不见他的位格、他的工作、他的得胜。求你赐给我们智慧，使我们能正确地看见这些事，好叫我们的灵魂得着牧养，使我们在神的恩典中得以丰富。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的名，阿们。这个星期我遇见了一位老朋友，他告诉我，他终于从一份做了许多年也一直很喜欢的工作上退了下来。每当有人退休，我总想知道为什么，几乎可以说我都快要做出一份关于人们为何退休的小调查了。他告诉我，这份工作实在需要大量精力，而他已经快70岁了，感觉自己渐渐力不从心了。我很能体会这种感觉。不过事情并不止于此。我又多问了一点。这位弟兄是本地人，也是个忠心的基督徒。虽然他不在我们教会聚会，但我认识他很多年了。过去这一两年我们常有来往，因为我曾试着帮助他度过一段艰难时期。那段时间里，一些我们可以称作难以相处的人给他的生活带来了不少困扰。我相信你们中间大概没有这样的人吧。因为我知道这些事，他也就顺势提到了这一点。他说，如果不是近来的这些试炼，他也许还能在这个岗位上坚持更久一些，但这些经历实在让人筋疲力尽。他说，他觉得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加快了他走向退休的脚步。他还告诉我，这些试炼让他看见了自己信心中的一些软弱，而这些正是他想认真面对的。请记住，这是一个已经认识主50年快70岁的人。但他说，牧师，当我经历这些事的时候，我意识到在我里面还有一些地方是神要我去对付的，并不是什么惊人的大问题，但已经足够让他意识到神正在借此向他说话。所以这次谈话既令人感到惋惜，同时也令人受到鼓励。我必须告诉你们，我发现一个反复出现的现象，那些已经把儿女养大，正接近退休年纪的人，往往以为生活会变得轻松一些，但事实却并非如此。这常常令他们感到震惊。所谓黄金岁月，其实也可能带来许多挑战。当然，随着年龄增长，身体自然会有各种限制，但我现在说的并不是这些。我说的是属灵上的、心理上的、道德上的挑战。这些事同样会让人疲惫不堪，也会诱使你想退出赛场， 觉得自己大概可以从一切服饰或属灵征战中退到场边，心想我已经累了，我该歇一歇了，我想暂时退出。毕竟想想看，你已经完成了学业，养育了家庭，忠心供应了一切，现在你理当享受一点属于自己的清闲时光。有些年长一点的人，也许现在心里正在说，我明白你的意思，我正在跟着你的思路走。我写这些的时候也意识到，年轻人可能在想，好吧，等我50岁的时候，我再回头去听这篇讲道。不过，我认为这同样也适用于年轻人，只不过是以一种较小的尺度来体现。也许你只是经历了艰难的一年，艰难的一个月，艰难的一周，甚至只是艰难的一天。于是你会觉得，我理当休息一下，对吧？春假嘛，春假总不会出什么事吧？我应得这一点休息。让我告诉你们，从圣经来看，休息当然有其正当的位置。安息日设立，本来就是为着这个目的，使人能从一周耗尽心力的劳苦中停下来。青草地，可安歇的水边，本来就是神赐给人的恩典。使徒们忙碌纷乱的侍奉生活中，我们也读到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来同我暗暗的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马可福音6章31节，这是我们救主亲口说的话。你们需要休息，但休息必须建立在劳苦之上。暂时歇息与长久的安逸完全不是一回事。从劳苦中歇息是一回事，习惯性的歇息，以至于根本没有真实的劳苦可歇，那又是另一回事。箴言也告诉我们，懒惰人啊，你要睡到几时呢？你何时睡醒呢？在睡片时，打盹片时，抱着手躺卧片时，你的贫穷就必如强盗速来，你的缺乏仿佛拿兵器的人来到。箴言6章9至11节。所以我们看见，圣经一方面呼召我们休息，另一方面也呼召我们不要把人生建立在单纯追求安逸的基础上。闲懒人的手是魔鬼的工厂，这句话虽然不是圣经原文，但按着原则来说，圣经中支持这个思想的经文实在不少。传道书10章18节、箴言12章24节以及刚才读过的箴言，都在提醒我们闲懒会把人带进怎样的困境。神创造我们本来就是为了工作，甚至在人堕落以前，工作就已经是神给人的设定。若一个人一心追求享乐的生活方式，他其实就是在把自己暴露在毫无防备与放纵之中。这正是撒母耳记下的一个核心主题。撒母耳记下记载了大卫作王40年的历史。在这卷书的前半部分，也就是大卫统治前20年的时候，我们看见神的国和神所立的王几乎达到了荣耀的巅峰，那真是辉煌的日子。这卷书共有24章，前面大约11章里一切都进行得极其顺利。这一切大概可以用撒母耳记下8章14节的一句话来概括，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也许我们中间有些人在生命中的某些阶段也曾有过类似的经历，仿佛一切都很顺利，事情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大卫当时正是这样，一切都非常顺利。然而就在全书的中段，也正是在大卫王权最辉煌的时候，我们读到撒母耳记下11章1节，过了一年，到列王出战的时候，大卫又差派约押率领臣仆和以色列众人出战。请注意，是以色列众人都去了，唯独大卫没有去。到了那个时候，约押出去了，臣仆出去了，以色列众人都出去了。但大卫说，这一次我留在家里。正是在神的百姓都顺服神的呼召出去作战的时候，大卫从床上起来，看见一个妇人，并且犯下了一件罪。这件事 成为撒母耳记下后半部的转折点。这成了他王权衰败的起点，也成了他国度得胜衰退的起点。在这卷书的后半部分，我们几乎再也看不到多少得胜。与此同时，他家中的平安也开始瓦解。等会儿我们还会进一步谈到这一点。不过在此之前，让我先快速带大家浏览一下撒母耳记下的内容。撒母耳记下一开始是大卫听见扫罗和约拿丹死讯的时候。约拿丹是扫罗的儿子，也是与大卫极其亲近的人。这卷书的开头其实相当奇特，甚至有些诡异。有一个亚玛利人来向大卫报信，说扫罗和约拿丹死了。但他其实是在撒谎。他编造了一套关于扫罗如何死去的故事，甚至把杀死扫罗的功劳揽在自己身上。他大概是这样说的：扫罗当时受了重伤，十分痛苦，反正也活不成了，于是他求我帮他结束生命，让他少受些痛苦，于是我就成全了他，我杀了他。看，这里是他的冠冕。这个人显然以为大卫听见以后会高兴地和他击掌庆贺，因为大家都知道扫罗一直想杀大卫。从外表看来，这两人之间充满敌意。可是大卫的反应完全出乎他的意料，这个人真是大错特错了。在大卫心里，耶和华的受膏者是不可下手杀害的，即便那人真这么请求，也不能这样做。甚至没有什么调查，没有追问他真这样要求你吗？根本不需要问，你就是不能做这种事。于是大卫下令把这个人处死了。这个人大概以为自己会得到奖赏，结果他得到的唯一报偿就是死刑。接着我们看见一件非常动人的事，大卫为扫罗和约拿丹做了一首非常优美的哀歌，叫做公歌。每次读到这里我都十分惊讶，因为你一路读下来知道扫罗一直想杀大卫，可大卫在这首诗歌里却用极其尊荣的言辞来描述他，仿佛大卫像神一样，并不喜悦恶人的死亡。他所表现出来的尊重几乎令人难以置信。你们中间有谁会愿意为一个一心要杀你的人写一首如此美丽的诗歌呢？大卫并不是立刻就做了全以色列的王，在一段时间里他只是做犹大家的王，后来他才成为犹大和以色列全地的王。不过他很快就被众人承认为一位伟大的领袖。如果你们还记得，撒母耳记上是以非利士人给以色列带来沉重打击而结束的。读到非利士人的军队时，你会发现那几乎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大军，35000辆战车之类的数字令人望而生畏。但大卫很快就建立起自己作为伟大君王的地位。神百姓的仇敌非利士人遭到了击败。早先大卫曾击杀哥利亚，如今大卫做了王，击败的是整个非利士民族。于是我们看见以色列、犹大、神的约民在这个时候达到了巅峰。就在这些伟大的胜利中，我们看见大卫始终认真对待敬拜，他并没有忽视神所设立的敬拜之道。第七章是极其重要的一段经文，就在这里大卫意识到自己住在华美的宫殿里，而约柜某种意义上象征着神自己的同在，却仍然安放在帐幕之中。他心里觉得这不合宜，他想神住在帐篷里，我却住在房屋里，这怎么可以呢？我要为神建造殿宇。然而神借着拿单回答他说，不，你不能为我建造殿宇。稍后我们还会回到这里，因为这是今天一个很重要的终点。神对大卫说，不是你为我建造殿宇，而是我要为你建立家室。 我们的思想常常是我要为神做这件事，我要为神做那件事。但真实的情形却是，神正在为我们成就事情，而他只是恩慈地允许我们参与在他所做的工作中。真正建造房屋的是神。后来的确是大卫的儿子所罗门建造了殿，就是所罗门的圣殿。但即便如此，我们仍然读到所罗门所写的话。这句话今天常常出现在人们家里，贴在冰箱上，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诗篇127篇一节。而神所要建造的那座殿，远远超过大卫当时心中所设想的，也远远胜过后来所罗门亲手建造的那一座。不过这一点我们稍后再谈。就在这些高峰时刻，我们也看到一段非常动人的故事，就是大卫和约拿丹年幼儿子的关系。圣经称他是瘸腿的、残疾的、身体有缺陷的孩子，他名叫米非波设。他大约五岁的时候进入这段历史。于是你会发现，这里出现了一个孩子。大卫向这个瘸腿的小男孩流露出极大的恩慈、爱和体恤。在我们今天的文化里，也许我们不会觉得这有什么特别。我们这个时代对残障人士有较高的敏感度，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我认为这是合宜的。各种机构和制度也不断出现，确保有某些身体障碍的人能够在社会中正常生活。我觉得这很好。我很赞成我们愿意去考虑这些事情，比如确保有特殊需要的人能够进入洗手间、进入建筑物、去他们需要去的地方。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但历史上并不总是这样。我认为读圣经时一个很大的错误，就是用时代错置的方式去读，也就是说，把21世纪的敏感和观念强行套在古代世界之上。这种现象其实很常见。比如，今天人们常说，这个历史人物得从历史书里删掉，因为他做过这件事。或者说，这座雕像必须拆掉，因为那个人做过那件事。你总能在任何人的品格中找到缺点，然后我们就说把它从历史里抹去吧。可是我们常常没有意识到他们所处的环境如何塑造了他们，他们是在怎样的时代背景下做出那些决定的。我可以很坦率地告诉你，我毫不怀疑300年后、500年后，如果后人回头看今天你我觉得完全正常、完全可以接受的事情，他们也很可能会把我们的雕像拆掉。我们总以为自己已经走到了文明的高峰，其实远远没有。然而，我们却总是那么轻易地审判其他世代的人。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之所以提这一点，是因为大卫对这个瘸腿孩子的体恤，正是在某种意义上预表了基督。纵观历史，君王最关心的总是维护并扩张自己的国度，这就是君王做事的方式。而花时间关心一个残疾孩子，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对大卫毫无实际益处。这件事对他的王位没有任何帮助。正是在这里，我认为我们看见了基督君王的影子。他使用自己伟大的全能和权柄，不是为了强者，而是为了软弱的人、患病的人、罪人。他正是为这样的人而来的。耶稣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召义人悔改，乃是召罪人悔改。路加福音5章31至32节。基督信仰本来就是为罪人量身预备的。若不是因着神的恩典承认自己是罪人，那么基督信仰对你就无能为力。当然，这里耶稣的话多少带着一点反讽， 因为他面对的是那些自以为义的人。他说，我来不是召义人。但圣经明明教导我们，世上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所以耶稣的意思其实是，如果你自以为义，那么基督信仰对你毫无益处。正是在这个时候，当一切似乎都很顺利的时候，我们开始读到那句很贴切的话，凯旋因罪转为患难。时间不允许我完整展开大卫这件大罪。我常常提起他，因为我认为他非常重要。不过有几点观察值得在这里提一提。正如我前面所说，大卫正享受着某种意义上理所当然的安逸生活。我毫不怀疑他大概会这样想，我打了这么多仗，20年来一直在征战，我现在只想歇一歇。而我要说的是，这种安逸，这些伟大的得胜，很容易使我们产生一种错觉，就是觉得自己不再那么迫切需要祷告。我们从来不是在顺境中警醒，也从来不是在顺境中常常跪下。人真正跪下祷告的时候，往往是在征战最激烈的时候。我希望这样说不会显得自夸或抬高自己。我每天都祷告，但我不是每天都跪着祷告。可是每个主日，在我来到这里之前，我都会跪下来祷告。因为我心里总觉得，这些人正在期待神借着我来传讲他的话语，而这是一件令人战惊的事。所以每个主日，他都会使我跪下来。而且年纪越大，我越觉得自己跪得更久。也许只是因为站起来更困难了，我也说不准。当你身处征战之中，当事情艰难的时候，你就会祷告。可当你安逸地躺在家里，躺在床上的时候，你就没有那么警醒了。你也更容易忽略自己里面的软弱和破口。那场压垮国度也摧毁他家庭的灾祸，起初只是因为一个眼神。他走到房顶上看了一眼，如果那天他像约伯一样与自己的眼睛立约，不去注视，不去贪看，他的一生会多么不同。在那个时代，这样的试探某种程度上是君王特有的。只有君王住得高，有屋顶，可以从高处窥视。但今天不一样了。我们常常想到古代君王，以为他们拥有特权。但我要告诉你，如今他们曾经拥有的一切几乎都已经在我们的指尖上。我想古代君王大概没有外送服务，也没有影音平台。说实话，在西方社会，我们今天许多人在饮食、娱乐、休闲、消遣这些方面所拥有的条件，恐怕比历史上大多数君王还要优越。大卫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没有真正的监督，没有人愿意对他说一句悦耳的话。他派人去把拔示巴带来。你会想，总该有人站出来说，不，你不能这样做。但你若仔细读，就会明白，当时君王拥有怎样的权势。若有人敢说，不，你不能这样做，很可能代价就是自己的性命。所以没有监督，一切都在他的掌控之中，他有绝对的权利去做。我要告诉你，这在今天也是一样。我不禁想到我们前不久在教会举行的网络科技讲座，那次来的人不少，但我心里在想，我们真应该再办一次。让我直说吧，每一个人都应该来参加，因为那就是今天的屋顶。在这里同样需要监督，同样需要有人愿意说，我不会把自己放进那样的处境里。因为一切的崩塌都是从那一眼开始的。没有人说把那个关掉，没有人说你必须立刻停止，于是一切开始瓦解。而罪的本性总是这样，一个罪会引出更大的罪。圣经对乌利亚有非常直接的描写。乌利亚 就是拔示巴的丈夫。他是一个极其高贵、极其正直的人。这样一来，事情就更加恶劣了。也许有些人不太熟悉这个故事。大卫把拔示巴带来，与他同寝，而他本来是有丈夫的。后来他怀了孕。于是大卫开始设计掩盖这件事。他把乌利亚从前线召回来，想让人以为是乌利亚使自己的妻子怀孕。但乌利亚因为战友们还在前线打仗，自己不肯享受安逸。他说，我的同袍还在征战，我怎能回家享受妻子的陪伴呢？我想这反而使大卫更加羞愧，因为乌利亚正在做一个真正的战士该做的事，而大卫却什么都没有做。见这条路行不通，大卫又想了另一个办法。他写了一封信，亲手交给乌利亚，让他带给元帅约押。而那封信的内容实际上就是乌利亚自己的死刑令。信上说，把乌利亚派到最危险的前线去，然后众人都退后，让他被杀。这是何等可怕、何等害人的罪。一个罪就这样引向了另一个更大的罪。而这个人原本是个极其正直的人。事实上，后来我们还读到，乌利亚竟然被列在大卫勇士的名单之中，可以说是那群愿意为国度征战之人的名人堂成员。这里面实在还有太多可以说的。不仅如此，元帅约押也被牵连进来，成了同谋。于是有了谎言，有了诡诈，有了共犯，一层一层不断加深。归根到底，只因为大卫只顾自己的私欲，而他自己不肯停下来，也没有别人愿意对他说一句，你该立刻停止。还有最后一点，后来大卫娶了拔示巴，但圣经特意提到拔示巴为她丈夫哀哭。圣经本不必特别记这一笔，可是他偏偏写了出来。你几乎能感觉到拔示巴心里明白自己原本有一个多么好的丈夫，如今他却成了这个男人的妻子。整件事真是令人唏嘘。到了第十二章，我们看见了那场著名的责备。我不打算过多展开，不过你们都知道那段故事。拿单来到大卫面前，讲了一个比喻，有一个人只有一只小母羊，有另一个妇人却拥有许多牛羊，但那妇人竟夺走了穷人唯一的小羊，把它宰了。拿单讲的是个预言，说的不是人，而是一只羊。大卫听了怒火中烧，认为那故事中的人该被处死。然后就出现了那句震撼人心的话，你就是那人。这三个字改变了一切。有人常常会问，大卫怎么可能仍然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呢？毕竟他犯下的是如此邪恶、如此可怕的罪。有几件事需要思想，当然没有一件是为他开脱。首先，正如我前面提过的，大卫生活在一个君王可以为所欲为的环境中。君王想要什么就拿什么，想杀谁就杀谁。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常常用一种时代错置的方式来读圣经。也就是说，我们总是透过21世纪的眼光去看3000年前发生的事。这是个错误。我们必须明白当时的历史环境。古代历史本来就是野蛮的，以色列周围的列国就是如此。我以前提过，但值得再说一次，以色列人在埃及做奴仆400年，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亚摩利人的罪恶还没有满盈。我不知道罪恶满盈究竟意味着什么，但我敢说，那恐怕比你我今天在文化中所见过的任何败坏都更黑暗、更残暴、更彻底。就是这样一种彻底的邪恶环境。大卫无疑也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他很自然的会有一种想法，我是王，我可以随自己的意思行事。你也许会说，这实在太可怕了。 的确可怕。但我们也应当诚实地问自己，如果我们活在那样的环境里，从另一个时代的角度回头来看，我们又会怎样呢？即便如此，大卫的一生总体来说仍然是以忠心为特征。列王记上15:5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召义人悔改，乃是召罪人悔改。这让我们看见，那件事在大卫的一生中是唯一一次重大的越轨。当然，乌利亚那件事是极其骇人的。那不是毁掉职业生涯那种程度的小错误，也不是少年时在一场高中派对上失控，后来还想竞选公职之类的事情。这根本不是轻微的过犯。当然，我不是说那些事情就无关紧要。别到后来有人说，所以你觉得那不是大事吗？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只是，失当是一回事，奸淫、谋杀又是另一回事，而且更严重的多。不过，有一点我们绝不能误会，就是大卫并没有毫发无损地走出这件事。弟兄姊妹，罪真的是毁灭人的。诚然，我们是因着恩典，借着信靠基督得救。诚然，神是我们的过犯离我们有多远，正如东离西有多远。诚然，因着基督的宝血，在圣洁的神面前，我们被称为义，不论我们的过去如何。但这一切绝不意味着今生不会有罪的后果。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而且我一次又一次地看见人陷在其中。有人会说，神已经赦免我了，你为什么还不能放下呢？既然神都没问题了，为什么你还有问题呢？但大卫的一生从此充满了患难。不仅在撒母耳记下后半部分，他显赫的胜利开始逐渐终止，连他自己的家也败坏得难以形容。刀剑必不离开他的家。圣经告诉我们，他自己的儿女彼此凌辱，彼此残杀。他所深爱的儿子押沙龙起来反叛他，最后也死了。那真是令人心碎。我儿押沙龙啊，我儿押沙龙啊。你看见他那样深切的爱，却也看见父子之间那样深重的敌意。乱伦、仇杀、叛乱、内战、造反，一切都可以追溯到大卫那一次犯罪。大卫绝不是毫发无损地走过去的。这绝不是一句没什么大不了的就能轻轻带过的事。没有一个人愿意拿自己的人生去交换大卫后来所经历的一切。读到这里，我脑海中总有一个念头挥之不去。我可以讲很多类似的故事，但每次一提到具体事情，大家就开始猜我在说谁。其实你们都不知道是谁。有一个人犯下了极其严重、极具毁灭性的罪。20多年过去了，那罪所带来的连带伤害到今天仍然存在。可就在事情曝光之后不过几个星期，在那个你就是那人的时刻过去不久，当一切都已经无法再隐藏的时候，这个人面对自己造成的破坏，竟然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我至今忘不了的话，但有恩典，不是吗？你能想象吗？一个房间里满是因你而流血的人，而你却只是轻飘飘地说，但有恩典，不是吗？语气就像在说，既然有恩典，这是为什么还这么严重呢？这和大卫被责备时的反应何等不同。大卫说，我得罪耶和华了。在结束之前，我还想再说关于大卫的一件事。如果你读诗篇51篇，你就会知道大卫确实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那首诗正是大卫内心真实光景的写照。诗篇标题就已经说明了背景，先知拿单来见他，是在他与拔示巴同室以后。说实话，我常常觉得，人读罗马书8章的时候，也应该常常同时 读诗篇五十一篇。在整本圣经中，很难找到比诗篇五十一篇更深切的悔罪诗篇，也很难找到一段经文比它更美地表达出一个人被神赦免意味着什么。而且请记得，这不是大卫出信时写的，这是一个成熟的信徒在经历深重失败之后，再一次深深体会基督宝血价值时所写下的。我们没有时间逐节讲解整篇诗篇，求你用牛膝草洁净我。牛膝草是一种植物，蘸了血以后用来撒在身上，象征罪的遮盖得洁净。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请注意，他没有说求你把救恩还给我，他说的是求你使我恢复救恩之乐。这实在太美了。而这一切都向我们显明，当时大卫心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因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里面会有这样的痛悔。这一切我觉得可以用我这周读到的一句话很好的概括大卫的跌倒。当时尚未跌倒的人存警戒之心，也当时已经跌倒的人不致绝望。我实在认为基督在刚才提到的诗篇五十一篇里已经以极其美丽而有力的方式居于中心位置了。不过也许等我们讲到诗篇的时候，我们还会回到那篇诗，但现在我们还必须简短地回到那家的问题上。还记得吗？我们前面提到神在第七章应许要建立一座家，在那里我们看见了所谓的大卫之约。旧约中有许多圣约逐步展开，从亚当开始，接着有挪亚、亚伯拉罕、摩西、大卫等等。这些约并不是彼此孤立的，而是彼此承接逐步推进的。而在这里我们看见了大卫之约，这个约向我们显明将有一个永远的国度，将有一位永远的君王，将有一个宝座，大卫的子孙神的儿子要永远坐在其上。基督有三个职分：先知、祭司、君王。而基督君王的职分正是在第七章中被预先显明出来。让我读撒母耳记下七章十二至十四节：你受数满足，与你列祖同睡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位，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他若犯了罪，我必用人的杖责打他，用人的鞭责罚他。弟兄姊妹，大卫里面一切真正的拯救能力、力量与盼望，并不在于他要为神建造殿宇，而在于神应许要为他建立家室。而只要教会继续传扬基督并他钉十字架，这座家就仍在不断扩展。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圣经中这些信心之人的成功与失败，赐给我们许多宝贵的功课。求你帮助我们成为好的学生，帮助我们思想自己的软弱，思想自己那些没有防备的地方，使我们能够忠心行走，避免那些重大而又容易缠累我们的陷阱与重担。但最重要的是，父啊，愿我们在这一切之上都看见是你建造了一座家，就是基督的身体。是你把我们带进了这身体之中，是你把你的名放在我们身上，是你使我们承受神国度、天国的产业，成为后嗣。这一切都是永远的，这一切都借着基督的宝血而成就。我们奉他的名祷告，阿们。